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26篇，基督来聚有地。在已过的几篇信息中，我们一直的在看七印的内容。在启示录中，七这个数字是由两种方式所组成的，一种是4+3，另一种是6+1。不论七印或七号，都是这样组成的。七这个数字只能加出来，不能乘出来，但是12这个数字就是由4×3出来的。七印的意义乃是说，在神完整的行动里，他的造物都要被带到三一神那里，神所创造的人也要被带到独一的神那里，所以七印指明神完整的行动。这七印就是神在地上与在宇宙中完整的行动，也就是神经纶的内容。神行动的目的是要将四所表征的受造之物带到三一神那里，并将六所表征的人，因为人是在第六天被造的，带到独一的神那里。七印实际上是将神的造物带到他自己那里。撒旦叫人堕落了，堕落使人离开神，堕落虽然是茧，神今天的经纶却是家。堕落使人离开了独一的神，但是的经纶和行动却是把人带回到他自己那里。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关于第六印和头四号的事。第六印和第七印的头四号主要的是关于地和天象的震动与审判。这震动和审判的结果使地不再适合让人安然居住了。第六印与前五号在时间上靠得很近，中间没有什么停顿。有些人从第一匹马算起，说大灾难要持续7年，这样说的人没有看见启示录包括了从基督升天以后人类的全部的历史。他们的解释是基督升天与末期之间留下一大段的空白，这一段几乎有2000年之久的空白，按照主的预言完全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主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预言那将要发生的事。不仅如此，在第五章里的书卷是神经纶的完全启示，其中必定包括福音的传扬。传福音以产生召会是神经纶中的大象。在这一卷书里若有这么一段空白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相信头四印的四匹马是从基督升天直到这世代末了人类历史的概述。我们经过仔细的研读也看见末了的7年不可能是从第六印开始，因为从第六印到大灾难开始的第五号时间非常短促，并不是3年半。大灾难的时间是3年半，就是末了一个7年的后半。若是把末了7年从第六印开始算起，那么从第六印到第五号最少当有3年半。按照逻辑来看是太长了，从第六印到第五号之间只有4号，就是对地海江河和天象的审判。第六印的时候地要震动，天象要被毁坏，灾祸虽比头四号的灾祸轻，原则上却和头四号是一样的。第六印和头四号是大灾难的前奏和序幕，这些灾祸中神还没有直接的碰着人，那是到了第五号的灾祸与第六号的灾祸，也就是20000000马军的屠杀，这时候痛苦才直接的临到人。 第六号的灾祸以后有七晚，也就是最后的灾祸，这也是第七号的一部分的内容。到了与第六号相关的第六晚，就有为了哈米基顿之战的巨龙。这个大战时间是在主来到地上与敌基督征战，要把他扔到火湖里的时候，那就是主踹神烈怒的大酒炸。也该是在这个时候，第七晚要到在空中带下最大的地震，并且降下最大的雹子，这是最后的灾祸，也是大灾难的结束。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十章一到十一节，这是插在第六号与第七号之间的话。要明白启示录，就必须知道哪一段是连接的，哪一段是插入的话。我们读七章的时候曾经指出，七章是插在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的话，表明神要保守他的子民。那一章显示两个意象，就是以色列移民要受印记，以及蒙神救赎子民的被提。十章是插在第六号与第七号之间一部分的话，这插入的话由三个意象所组成，就是基督来具有地的意象和地基督他的军队践踏地上耶路撒冷的意象，还有两个见证人的意象所组成。我们必须把启示录读熟，直到我们知道并能牢记所有的要点。我们应该能说出每一章的摘要。在一章有七个灯台和基督行走在七灯台中间，在二章和三章有七个召会，在四章是天上的异象，五章说到基督是配揭开书卷的那一位，在六章有六印，七章是插进来的一段，显明两个异象，说到神保守他的子民。八章说到头四号，九章是第五和第六号，十章说到基督要来具有这地，十一章说到两个见证人，十二章说到男孩子，十三章说到兽，十四章是出熟的果子，对兽的敬拜，庄稼的收成和酒榨。十五章是伯利海上的得胜者，十六章是七晚，十七章是宗教的大巴比伦，十八章说到物质政治的巴比伦，十九章是羔羊的婚宴和哈米基顿的战争，二十章说到撒旦被捆绑，千年国人末次的背叛和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二十一和二十二章说到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要来看基督是另一位天使。现在我们来看十章一到十一节的细节。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基督要来具有这地。在本章，基督是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就如在七章二节、还有八章三节、十八章一节所说到的。一节说，约翰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基督现在是从天降下，这意象暗示在第七号之前，基督仍是在来到地上的途中。一节又说，基督披着云彩，此时他不是驾着云，如同在十四章十四节和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还有马太二十六章六十四节所说的，驾着云是公开的来，披着云彩是隐秘的来。这指明即使到了第六号之后，就是在大灾难的中期，基督还是隐秘的来临，直到一章七节和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所说的，地上的众支派都要看见他，那时候他才是公开的来临。 在十章的时候，基督的来临仍是隐秘的，甚至在第六晚众军聚拢在哈米基顿的时候，基督仍发出警告说他来要像贼一样，他要一直披裹在云彩里，直到第十四章，那时候他要坐在云上，他的来临就变为公开的。借此我们看见，一般所说基督要在大灾难之前来临是不正确的。在这个意象里，基督的头上有红，这里的红指明基督在审判这地和来得这地的时候，信守神与挪亚关于地所立的约。这也指明基督执行神的审判是照着那坐在天上有红围绕的宝座上的神，就是那信实守约的神。一节也说到他的脸面像日头，在靠近他公开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当然就不像晨星了。晨星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以前出现的。基督来得地的时候，他的两脚像火柱，这里柱指明坚定不移，火表征神的圣别，基督要照着神的圣别在地上执行审判。在本章里，基督是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这个展开的小书卷就是五章一节唯有基督配从神手中拿过来并展开的书卷。现今这书卷就在他的手里。在五章一节书卷是封严的，到十章二节和八节的时候却是展开的，因为所有的印都已经揭开，书卷就展开了。这里只是书卷的一小部分，所以称为小书卷，因为书卷的主要部分已经揭示了，这最后一部分就称为小书卷。二节又说到他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脚踏在海上与地上就是具有海与地，指明基督降临是来具有地，只有他配展开神经纶的书卷，也只有他够资格具有地。在约书亚记里，神告诉以色列人，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他们的，他们要行过美地，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必归给他们为业。根据着同样的原则，基督是神所差的另一位天使，他要来踏在海与地上，因为地与海都已经赐给他为业了。虽然他的仇敌篡夺了地和海，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也一直的容忍着，但是有一天他不能再容忍了，他要来取回他合法的产业。三节说，基督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狮子的吼叫像王的愤怒，这指明全地的王基督被激怒了。在福音书里，基督说话像羔羊，但是在这里他吼叫像狮子。三章里提到主忍耐的话，忍耐的意思是容忍，但是到了十章主不再忍耐了，当他来具有地的时候，他要吼叫如狮子。基督大声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说话。七雷该是神一切愤怒的最终的发表。四节说，七雷说话的时候，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们今天不知道七雷说了些什么，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第五节和第六节说，我所看见 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单言了。天上之物主要的是天使，地上之物主要的是人，海中之物主要的是鬼。第六号以后，神就要审判地，不再有容忍的时间了。因此第七号是神最严厉的审判，也是神完满地答应了六章十节殉道圣徒的祷告。现在我们来看神奥秘的完成。第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日子，要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完成了，正如神所传给他的奴仆众申言者的福音。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奥秘是在第七号发生的时候得到完成的。第七节提到日子，这个词原文是复数，指明第七号的号声要持续一段日子。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结束了。从亚当到摩西，以及从摩西到基督两个时代，每件事都是启示出来的，都是显明的，并没有奥秘。将来在千年国和新天新地时代也是这样，一切都是显明的，不再有奥秘。但是从基督到千年国的时代，一切都是奥秘。这奥秘的时代开始于基督的成为肉体，然后是基督自己、召会、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最后结束于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这些都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一切奥秘都要完成、结束并且过去。在吹第七号的时候，不仅神愤怒的审判要临到地上，神的奥秘也要完成。今天内住的基督和召会乃是奥秘，局外人无法了解我们，因为我们对他们是个奥秘。当我们说赞美主，基督在我们里面，他们也许要说，你们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这时候我们只能回答说，我无法拿给你们看，但是我知道基督在我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奥秘。在饭馆里，如果出纳员多找了钱，非基督徒会觉得很高兴，认为占了便宜。但是我们会把这些多找的钱归还，这对出纳员是个奥秘。不信主的人无法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不要想把我查明白，因为我是个奥秘的人。虽然今天是奥秘的时代，但是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奥秘就要过去。吹第七号的时候，基督要显明出来，全地都要认识他。那时候那些出纳员就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奥秘的人会把多找的钱还给他们。他们也许会说，我们从前以为他们是傻瓜，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虽然今天不懂这奥秘，但是有一天就会明白。七印是秘密的，是封严了的，七号却是公开的，是向公众宣告的。揭开七印的时候，基督是静默的，但在七号吹响之时，他就不再静默了。在第七号的时候，神所传给他的众奴仆、众申言者的福音，就如在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十一章一到十节和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还有六十六章第二十二节都要应验，也就是国度的实现要来到，新天新地连同新耶路撒冷也要随后而来。我们最后来看约翰再说预言。第八和第九节说，我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同我说话说，你去把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手中展开的书卷取过来， 我就走到那天使那里，请他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这要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启示录的作者不仅接过小书卷，并且把它吃尽了。吃乃是把东西接受到人里面，我们必须这样接受神圣的启示，对启示录这本书更该如此。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曾吃过书卷，诗节说，我从那天使手中接过小书卷，把它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我们借着吃接受神的启示，在吃的当时觉得甘甜，但在消化时，就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却变成苦的。我们读这些生命读经信息的时候，可能觉得很甘甜，然而去经历的时候，这些信息都要变成苦的。但是到最后，我们眼中不再有眼泪了，因为我们将要单单的享受从生命水的泉所流出来的水。今天我们知道的是泪水，但是到末了就不再有眼泪了，我们都要饮那奇妙之泉的水。赞美主，最终不再有苦，只有永远的甘甜。诗一节说，他们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族、多邦国、多方言、多君王再说预言。约翰看见这小书卷就是神经纶的最后一部分，便将它吃了，就觉得在口中是甜的，在肚子里却发苦。此后他受嘱咐再说预言。这卷书的预言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从第一印到第六号，也就是启示录的六章到十章，是隐秘的。第二部分是从启示录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是从第七号到新天新地，这部分是公开显明的。约翰在第一部分已经说了预言，现在他必须再说预言，说这卷书第二部分的预言。约翰的第二次预言是关乎基督来具有这地做他的国，这一部分的预言就是第七号。这第七号包括七碗，还有所有圣徒的被提，基督的审判台，羔羊的婚娶，基督同他所拣选的军队回来，击败敌基督和假申言者，撒旦被捆绑，千年国，人类在撒旦煽动下的末次背叛，白色大宝座前对死人的审判，以及决定他们永远的定命，还有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第七号和约翰的第二次预言，也是小书卷的内容，神经纶的末一部分。